刚才从那个妈咪分享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那个地方，我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阿们哈，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就好像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是一块一小块的这个拼图，然后如果没有哪一些人就缺一不可的，我就想到哈，现在你们看到刘蕾姊妹加入我们这个同工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哈，她也没有说特别要加入，但是呢，我真的要感谢神哈，她的在我不知道几年了哈，就开始有这个想法说要把它录起来，之后呢，录起来之后就开始在传送哈，甚至能够传送到一些没有办法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人这样哈。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我一点都没有能力，我很早以前就有这种心里面就有这种意向，就是说因为我做广播，所以我知道说这种媒介呢，事实上是四通八达，就是无远佛界，就是很好用的，但是我有那种意向，我有那种负担，可是我做不到。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需要依赖很多有负担的同工，可是我并没有还没有看到有这种负担，或者是说能够做我做不到的事情的人。这样子经过多少年你知道吗？经过好几十年啊。但是呢，就在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就，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去感动刘蕾姊妹的了哈，以后有机会请他帮我们。
因为有一个姐妹回中国，因为是当时有一个姐妹从这边他要回去照顾他的妈妈，应该是2017年的11月份嘛。然后也有一个国内的姐妹到这边来，然后我顺便也发给他，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触，因为他就跟您讲也跟我讲说对他帮助很大，然后就是这么两个因素，就加主要是那个我觉得是国内那个姐妹就说对他帮助很有帮助，我才想说哦，那就录下来发给他们。
好，那个时候只因为有一个人他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属灵的需要哈。我相信刘蕾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到今天这样子，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到今天那么忙，他真的很忙啊。从他也就很熟到现在好像变成专家一样哈。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神的计划是一个永恒的计划，那我们每一个人很渺小，可就像神，就像刚才妈咪讲的，我们是那个一个很独特的，但是却缺那一块不行的。所以刚才当我看到这希伯来书这十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理就是真理哈。那我就突然间就想到说，如今我就没有办法再跟你再细述哈。刘蕾背后他要花时间，他要像现在在帮我们这样的一个哈，不是说没有他不行了哈。我们也不是要说哈每一个人哪一个人很重要，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小事上忠心，主怎么讲要把更大的托付给我们。好，如果我们在世上都想做大事，都想升迁，难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想这样吗？但是耶稣说我们先从服侍服侍人谦卑服侍人，然后从一个小小的我们愿意去帮助一个人那样的一个动机，神就可以把他就像那五饼二鱼一样，就可以喂饱那么多人啊！所以我们为刘蕾感谢神，真的为他感谢神。
我可以讲就补充一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呢，我们的孩子也都离开，都上大学了嘛。人要是不服侍神的话，你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觉得说其实不是说神需要我的服侍，而是我需要这些服侍让我停在跟随神的这个道路上，不然我可能就跑偏了。
是的，是的，等于说你现
在是神的恩典，
对，那你刚好现在就是可以专心的了。但是，当你开始在做这个服事的时候，你有这个意向的时候，其实它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去买材，什么都是自己哈。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话，就是说它是自己要做的了哈。然后呢，反正做多了、做少了、做好了、做不好的呢，也没有人去关注到。但是呢就是这样到今天哈。那我还是要再强调那一点，当他在开始做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很忙的哈。刘蕾是在家教育的，所以但是那个时候他愿意把这个负担放在心里面为主而做。好，这样的话我觉得说那个后面的那个一个小种子的一个 出来的结果哈，30、60、100倍都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哈。但是在神来看的话，就是以为美以为善的事情哈。我不是说在夸奖他的什么，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刚才妈咪在讲的，神给我们赋予我们这些啊，我们拥有的，那我们就献出来奉献出来给神用，一个很单纯的动机，为了爱神跟爱人哈。
我要说师母，这是在妈咪跟您的这个榜样之下，跟你们就是那是因为你们的榜样。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妈咪真的是在一个姐妹家查经，来回她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路上要两三个小时，但是在那只讲了40分钟。从我刚开始大概应该是大官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参加这个查经，那时候有时候就一个人，所以你们的榜样是让我最后我就觉得这个做什么都很就是很自然的，跟你们都没有办法比的。所以
对，我们
是榜
样，对，我们是家人，一代承传一代哈。那我也要跟我们对岸的弟兄姐妹哈说，我们现在可能目前去不了，那你们要把这个棒子就要传下去，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啊，能够服侍神真的是很奇妙也是很美的哈。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上次的这个课题啊，我今天要把它做一点比较实际的来谈这个信心啊。上次我提到说今年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记得吗？你们还记得吗？不是只有那一刻，而是整年度。如果神容许我们还有今年的话，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哈。那我们就要记住，保罗盯着说，不要凭眼见，因为信心的因素是看不到的，我们能够肯定。信心的因素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定有盼望啊。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从年初就对我们的年尾有盼望，从年初我们看不见的任何的情境，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命定还有神所应许的都要成就啊。这个是不是讲空话，也不是一个高调，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每一天要落实的一种生活，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那我把这首歌，上次我给你们的歌，我希望这首歌让我们一年里面就放在心里面唱哈。我把它复习一次，我想你记不记得，依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静平静的静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这个都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山可以挪开，大山可以挪开，哈。那耶稣平静的风浪，你就这样记得哈。我要你记起来，我不再给你看歌词，你要记起来。信心能赢得胜利。当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对教会唯一的对教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讲的话，这样讲好了哈。耶稣给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讲的话，借着约翰写出来，等是对我们讲的话，一直叮咛，有耳可听的就要听，然后怎么样，得胜的，得胜的。所以今年我们要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然后我们从年头，如果神容许我们过了一整年的话，那我们到年尾，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在神面前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儿女。好，我们也见证神，然后也使得我们四周围的跟我们有连结，像刚才妈妈讲那个环境或者是人呢，都因着我们蒙福。如果我们的经历或许是苦的，或许是少的，或许是难的，但是会带来给别人的福气的话，那个就是永恒的价值，永存的果子哈。好，那我现在我把它唱一次，那我希望你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这首歌从年头唱到年尾好吗？好。依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 尽翻腾海，星星能是沙，我便为泉源。星星能赢得胜利。我把它调低一点，我们再放在心里面，跟着我唱一次哈。依靠神的信心能抵大山，信心能尽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当你在唱的时候，记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场景。我想最最生动的就是彼得在船上，他们本来吓得不得了。因为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子走过来，晚上耶稣走水面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走。”他的信心是放在“如果是你的话，出于你的话，而且你容许我的话，我也走。”主说：“好，你走过来。”可是他眼睛看到的。这句话说，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说你眼睛看不到，把眼睛遮起来不要看，不是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眼睛看得到的部分呢，事实上是让他很害怕，而且是沉下去的一个大环境。这个如果他沉下去，我们绝对不会说彼得啊，你活该，或者彼得啊，你真是不自量力。本来走在水面上就是会沉的，这是很正常的，眼见的都是很正常的。而且都是让我们惊心动魄的，对不对？可是他的信心在哪里？第一个，主啊，如果是你，我就走；第二个，主啊，救我。这个就是信心，完全是在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的神。好了，上次提到神，我们的神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然后保罗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他所信的神，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传这个神？圣经里面以赛亚也告诉我们，预告我们这个神是全能者，但是却也是一个抚养我们、来牧养我们的牧者。那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说，那我们如何在今年来体验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这是你要做的计划。你需要给自己信心的一个成长的计划。好，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基本上呢，就是稍微反省去年，然后给自己一个目的说，我大概要克服哪一些我的一些比较在信心上比较短的短处的。好，那今天呢，我要把这个信心的这个课程，等于是下半部把它讲完。为什么我们在做同工培训，然后要来讲这个信心？这个好像一个信息一样，这个不像在培训啊，这是一个讲道或者是一个信息哈。这是我的感动。今年很特别的一年，我心里面很清楚说，神要我们把这个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来日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度过每一天。所以容许我，虽然不是属于培训的这种方法问题呀、或其他哈，但是我还是会今天还会有多少牵涉到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方法的方面哈。所以呢，我的题目叫做。把信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信心的落实啊，不是只有用口谈，也不是用圣经来印证，不是，我们要把它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来啊。刚才提到说， 信心就让我们得到胜利。那基本上当你信心落实的时候呢，你就是成为一个得胜者哈。那我的主题经节以赛亚第55章第9节，刘磊请你谈好，请你念好了，我的声音有一点那个哈。以赛亚书55章第9节，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意念跟他的道路跟我们是天地之别，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够到他的意念，我们都相信他的意念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可喜悦的，是纯全的，对不对？我们都相信，我们都这样相信。他的道路呢是最美善的。问题是我们相距哈，那个区别太大了，太高了哈。不理解这是一定的。我们不会理解到神那个高，因为太高了，我们不能理解，这是必定的，因为我们有限啊。那我们没有能力够得到也是必然的。但是神要我们跨越，所以他才说得胜的，你要跨越过去。就像我们有一种障碍赛啊，跟你摆了一个障碍，然后你就要跨过去啊，要跳得比那个障碍还要高，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我今天用这个跨越来分享给大家，让我们有一个观念，说我们事实上所谓的信心，凭着信心就是要跨越前面的一些屏障，或者是一些我们够不到的地方，我们要往上面去啊！因为神也答应我们，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的日子是要义人的路是越来越高越明亮的，好，越清楚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凭着眼见就是我们要跨越，跨越这个我们跟神差距，这个距离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跨越，不是我们可以，是神竟然答应。上次我们提到有没有，那寻求他的人他就会赏赐，神按着他的应许，依靠他的人有福啊。什么样的人神要帮助，这个神给我们很多应许，那我们就在我们的没有能力跟我们的差距啊，这样的那么我们很有限的情况下面，我们就抓着他的应许，按着他的应许来跨越这些我们会碰到的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难处啊。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跨越啊，这里我给你们三个啊，应该是有三个啊，给你们三个，要跨越三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眼前。那我们怎么跨越这个障碍呢？就是我们的眼光要看到幕后啊。那你的信心放在哪里？信心放在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幕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幕后的时候是什么？那个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请念。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好，这个难在哪里呢？难在末后，现在看不到，信心就是未见之事啊，对不对？就是没有看到，可是在末后，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末后哈，或者等一下我会再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哈。基督徒的整个的指望还有我们的这个眼界都是在往远处，往末后来看，而不是看眼前。眼前很容易就过了，不管怎么样都会过。我们不是留在眼前，记得这一点哈。那当然像保罗说的，我们要努力面前，那个努力是什么？努力不是在挣扎，不是像困兽要让自己挣扎着挣扎出去，或者是另外开一条路出路，不是这样。这个努力是什么？努力的信靠我们的神，努力的顺服我们的神。我觉得哈，我个人 啊，我当然现在啊没有给你一些经节做印证哈，我的体会跟我的学习是，所谓的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或者是努力面前，什么是我最需要努力的，什么是你最需要努力的，就是看不见还能够相信，很失望的还有盼望，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如果这个不努力的话，一下子放掉的话，那就垮了。一个神的儿女，如果跟神没有用信心来连结的话，很危险的。不是神不爱我们，他很爱我们，他要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可是问题是，我们有仇敌，我们有陷阱，还有我们自己的情欲，还有我们自己的有限，哈。所以要努力的是，就像保罗说的那个所谓的克服己身。那克服己身不是说呢，我要让自己啊受苦，我要让自己好像那个苦修的这个和尚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要在这个本来我做不到的这个信心上面、顺服上面，好，就像刚才小红讲的，好，要带一个他的儿子说，你不管你的儿子，他儿子很依赖他的事业上面的啊这个能力哈。你不管大公司，不管你的儿子去带那个小孙子，他真的不喜欢他在讲什么话，你知道吗？那个小孙子是他的儿子，意思是说公司的这个事业比他的儿子重要。所以你会发现人的眼见是什么，完全跟神的价值观是颠倒的。你不能怪他，因为他不信神，他不认识神。那么现在呢，小红已经把他的价值观、他的次序、优先次序摆好了，但他要努力什么？他有很多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他需要在这个他所缺乏的信靠跟顺服，顺服说我现在神就是要我来带这个小小的两岁多的小生命，而不是在那个大的办公室里面吆喝那些下面的那些很听他话的那些他的雇员。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要努力的是什么？他要努力的是看不见，但是我还是依靠神，我还是顺服神。这是我们要努力的，这是我个人的体验，也是圣经里面神交代我们的。我们要努力面前，努力的信靠他，努力的顺服他，也是对我们比较难的哈。好，那第一个，我们对于末后，我们要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放在哪里？放在你所信的那个全能者，那个爱我们的天父，他的意念，对你的意念，对我的意念。刚才妈咪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是个体的，都是很独特的，他对你有意念，对我有意念。139篇那里说，他把我们的日子都写下来了，他的意念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念很多很多，而且怎么样，很宝贝。所以你要相信神这种意念，眼见的不算，眼见的会让你有感受，会让你有难受，有不能承受，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信任说，在最后他有一个赐平安的意念。平安就是安安然然的、平平顺顺的到跑到那个 尾巴，跑到那个终点末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还没有到，只要神给你一天多一天的生命，你就还没有到。就像妈咪常讲的，神容许我经历前面那一段，这几年所经历的那一段是在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哈，都是冒险，而且呢，都是很让我们有时候让我们是很难去没有意料到，然后很难去接手的哈。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这个难处是这样子哈，没有经历过，然后意想不到的，没有想到怎么我也会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事情啊。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要信得过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个指望是在后面你就会看得到了，你是肯定的。所以记得 你的眼光不要再留在这一步，这一步你要努力的相信他，依靠他，只要有他你就不会绝望。但是问题是你要信任他到最后的时候，事情的起头，事情的终局，有没有？圣经说终局强于起头，我们存心忍耐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越过这一切，我们就到了那个幕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算，这个都不算。那第二个你的这个信心的一个，刚才我讲说幕后哈，要到最后才算。好，那么第二点呢，基督徒不是不讲福气，不讲益处，我们有，对不对？好，不是说哎呀基督徒就是要什么都要舍掉，然后人家有的我们不能有，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做一个真正丰盛的人。不是真正丰盛的人是什么呢？就只有物质，穷到就只有外面看得到、数得到、摸得到的。那么那些东西是我们带不走的。那么真正的富足在神的眼中是心里面的丰盛。外面的各种情况夺不去的，包括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啊，我们的感恩的心，那满足的心，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丰盛圣灵的果子啊。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难处来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损失了，我现在变成好像很少了，或者是我不够了啊，缺乏了，好像感觉好像神啊，为什么你老是不让我爱一点我爱的，得一点我得的啊？为什么好像感觉神跟我们过不去啊？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我不敢跟神求啊我的对象，因为呢他给我的一定是我不爱的啊。我记得那次的印象我很深刻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好像神很吝啬，对我那么吝啬，为什么没有给我像人家谁的好，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配偶？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好，当我们说他没有给我的时候，意思是说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神的身上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万有的神嘛，好，他要给绝对是可以有的了，好。那为什么我们心目中要的那些，怎么总是好像就够不到？等于说我要的益处。所以你的信心要放在哪里呢？请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8节，好，请念。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凡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的心意不但是幕后有指望，而且神的能力在我们的凡事，不管什么事情的上面呢，会有一个能力让我们得到益处啊。那或许你说，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益处啊。这个就是我们信心所在。即使你眼睛没有看到这是什么益处，怎么是这一步是这样子呢？当妈咪要离开医院的最后前一天，医生都来交代说，哦，你再来要去做这种康复啊。都他的那个电解质不平衡哈，就上次三年前，结果要走之前医生说不行，突然间发现有问题，结果第二天本来准备要走的，我都去要帮他整理东西要走了，医生说我们发现你的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哇，就好像突然间哈，好像地震一样。那个时候谁会想到这个就是神要给的益处呢？眼前你看得到的，你绝对不会想说感谢主他要给我益处，对不对？好，我们是平常我们都是同样性情的人啊。当然妈咪也没有这样想，但是他的信心，他就再次的提醒自己，一定神有他的美意，我要从此得到益处，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让他再恢复过来。 所以这个信心事实上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就会把一个大山移掉，这个信心会让那个海啸停下来，在里面那个很惊慌的那个好像风暴一样让它停下来，这个信心会让你感觉好像很饥渴荒漠，但是呢会出泉源。所以这个信心是放在哪里？放在说现在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只要我抓住神，只要我立志要爱神。当我们说我们要爱神，其实我没有多少可以爱神，可是那个心意，我觉得那个心意很重要。可是那个心意呢也需要神对我们有一些考试。这个考试考验事实上是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他的那个圣言里面常常给我们的例子。刚才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对不对？那神会对我们有一些考试。耶稣跟那个腓力说天晚了给他们吃。圣经说他其实是要考试，要考这个腓力。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凸显出来呢？我们的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用讲的很容易。哇呀，我们真的应该有信心啊，神啊你帮助我的信心。可是不到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信心有几分。所以信心是必须要面对考验的，然后你才能确定说我是有信心的。当你彼得说我们信心经过历练的时候，就像那个金子被烧过，然后它的纯度是纯金的纯度。所以当你的信心经过历练后，就好像你纯了一块黄金，很纯的黄金，当一切在贬值的时候，你有一块黄金，这样你不要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信心放在哪里，不管什么事情，你绝对不会觉得这是好，这是让你愉快的，让你可以手舞足蹈的，不是的，反而是让你很沮丧的，或许是这样啊，打击的。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信心就碰到了火了哈，碰到这个火，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杂质去掉。所以这三年来，妈咪从那一天被宣布说她的癌扩散了。所以不能回家啊，本来是要回家，不能回家，就又多拖了一个星期在医院里面做啊后续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啊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到现在三年了，或许你说他癌细胞还是有啊，是的，但是这三年里面他得的益处，跟他处在一个他也有一段的那个低谷哈，情绪低谷哈。然后他的等于是他的这个抑郁哈啊，然后也有一些身体的难处，到现在都还有。他有说一天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他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拍着他的头哈，他觉得好像他什么都没有办法想哈。那个情况，医生都看了都不晓得该怎么都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那这种情况呢，就只有盯着神。神如果容许我这样过一天，那我就这样过一天。但是他得着是什么？得着是神要帮他打造那个信心的益处。好，你要相信神不会很怎么讲，很小气的不给你益处。还有一句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请你好好的记住这句话，请。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如果神都把儿子给你，生命给你，难道不会把万物也给我们吗？你还有什么比他的儿子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没有盼望的，本来是奴隶，恶势力的奴隶，今天我们得到自由，有了神儿女的名分，还有什么他不给我们的？所以请记得，当你那个观念来的 好像神对我特别的小气，都给别人什么的时候，记得这句话，儿子都给我了，还有什么不会给我的吗？你的信心有一个锚，就是说他会赐给我最好的，他要赐给我是我意想不到的益处，好，你会有益处，会得到益处。好，那么第三个就是我的信心知道神的儿女是有福的。诗篇的第一篇其实它的开头的语气就是有福了。好，我们的那个翻译上有点不一样，但是呢它基本上呢诗篇一开头就是有福了。然后下面就告诉你怎么样会有福啊，昼夜思想啊。所以基本上耶稣传道的时候的第一篇讲道篇，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有没有？这个福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这个有一口田哈，这个叫福气哈。那我们的字面上就一口田，就是我们有财产，我们有得住，有得吃，这个就是福气，有神哈。但是基本上的圣经里面的福包括有喜乐，很丰富的生命是可以分享的生命，快乐也是啊。那福气，我想中国人对福气的概念是很有的，很深刻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今年怎么样，我们都是有福的人，记得这一点啊。那么这个福是什么样的福呢？如果你注意到圣经讲到福气的时候，跟我们的荣耀有关系。好，我就不一一举例，那基本上是跟我们能够得神的荣耀，能够同享神的荣耀，这个叫做福气。一开始神带着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么神给他们的最好的福分就是什么？跟他们同在。那只要他跟他们同在，有神的地方就有荣耀。这里有一节经节哈，那个彼得前书4:14，我来念哈。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好，这里有几个要素。一个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可能会受到逼迫，会受到辱骂，会受到别人平常没有信主的人不会受到的一些苦难。但是圣经说这是有福的，耶稣也讲过，对不对？八福里面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只要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会有因为我是神的儿女的缘故，在这个恶势力掌权之下一定会有苦难。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也说这个世上有苦难啊。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受逼迫或者受苦难，它是一种福气。然后他解释说为什么叫福气呢？神荣耀的灵会常住在我们身上。我不晓得你怎么解释这个神荣耀的灵。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那个最后约翰福音17要离世前的祷告，17的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好，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我已经完成了你要我完成的了。那么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什么时候？我已经要上十字架了啊！然后你请跳到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好，当他成全的神托付他的事情之后，他说现在呢是我得到荣耀的时候。那我们也看一下哥林多后书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好，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基督徒所盼望的福，所渴慕的福，不是活多长，或者是享受多少的这个物质啊，这个神，我们需要的神会给我们。如果我们有短缺，那我们的牧者也不会让我们挨饿，我可以这样讲。但是这里保罗说，有一天我们要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我们的信心里面的一个期待。我想哈，基本上神的儿女从啊，刚才我提到这个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对于神的荣耀本身，一方面他们知道那是他们所要的，所以呢，有了会幕，有了圣殿，不就是为了要神的同在，然后看到神的荣耀吗？他们也很怕神的荣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配。可是到了现在的我们，保罗很坦然的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有一天我要跟神怎么样领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耶稣讲的，他跟父神同享荣耀，也一样我们要分享这个荣耀。这个是圣经里面是讲的，我只有提这两个经节哈，跟你们分享这个哈。那么所谓的这个有福是什么，就是我们盼望他的荣耀。当我们说我信主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荣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白信了。我们最渴慕最要的不是别人称赞我们什么，不是我们得到很多荣誉，而是我们享受的神给我们的荣耀。那是我们想象不到，刚才妈咪讲的也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那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就像我们平常穿金戴银一点点，几个一点点的，我不知道你们单位是什么哈，就要这样子很多钱去换那么一点点的金啊或银啊或什么东西的哈。可是在那个天上的时候，圣经说那个碧玉哈，还有那个黄金在我们的脚底下，然后那个城门珍珠，那些碧玉那些宝石，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是傻眼啊，真的是嘴巴张开就合不起来了啊。那么神的荣耀呢？如果这些神造的东西都这么样，那神的荣耀呢？我们竟然可以坦然的去说，我要等着神给我荣耀。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渴望或者在等待的荣耀，我们必定是有的。因为基督跟父，我们的神主跟父同享荣耀的时候一样的，那我们也一样同得荣耀。但是问题是，这个当中有一个转化点。什么叫转化点？我们会受苦，我们会被逼迫，我们会被辱骂，我们会被轻视。记得耶稣说，我已经该做的我成全了，那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了。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的信心在于，我对末后我相信神的心意，我知道不管什么事情，我等着神给我益处，他给我的大赏赐跟益处，而且呢我是个有福的人。但是我对福的定义不是这世上那个物质的，而是什么？是神的荣耀。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自己也不能讲得很清楚，也不能想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荣耀是我们有一天，当我们有一天见到跟领受到的时候，就像保罗形容的是怎么样，是极重无比的，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改变，我们的眼光要拉远一点，而且我们对于这个益处是肯定的，神是一定给我们益处，可那个神的眼光中的益处是高过我们的想法，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都高过我们的。所以让我们把这个信心就按在这里。好，那接下来 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很实际要去要去练习的几个观念哈。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这些信心的这个福气也好，信心的幕后的指望，信心的益处哈，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领受，然后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这个配合神的工作，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啊，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障碍。我要我们知道对自己的认知啊，三点我很简单的讲哈，我每讲一个，请刘蕾姊妹就帮我念那个经节哈。
嗯，
第一个认知对我自己哈，对你的认知，对我的认知，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跟自己过不去哈。第一个，我不明白的部分，我相信神是全然知道的。
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好，第二个，我做不了主，但是我知道神掌权。
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这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这种情况下面我真的做不了主，不要老是要强做主，不一定要去扛这个责任，我没有能力就不能扛这个责任，但是神他可以掌权。第三个，我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我现在会这种情况，我真的不了解，但是神深深的认识我。
诗篇三十一章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好，现在我们知道，那但是到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像主知道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认知到我其实有所知有限，我做不了主，我不太了解我自己，这个观念要把它翻过来。不然的话，我说我要有信心，我不凭眼见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有不是那个难处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会给自己加难处。好，这是我的意思。那么刚才呢，我想把那个荣耀的这件事情再做一个解释哈。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或许这样的话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你记得耶稣在我们谈过哈，那个路加第九章有没有，在那里有变貌哈，带着三个学生在山上变貌的时候，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就发光哈，那个跟启示录讲的耶稣的那个再来审判者的那个王的形象就一样了，就是发光哈，眼睛放光，他整个脸发光，那个就是神的荣耀，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是耶稣已经到了他的事工的一个尾巴了，一个快要结束了。如果他能够在一出来说天国近了，然后就发光，不是很好吗？可是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光，而且那个变相的时候才让他的三个学生哈，就是进圈的这个三个学生，这三个学生其实是在属灵方面，是我认为他们是有比较有洞察力，还有比较渴慕哈。那当然其他都是耶稣所造的门徒，耶稣按着他们的因材施教了哈，就让他们可以去看到他变相，里面有摩西，里面有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上十字架了，然后就有这样的机会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我为什么这样子提醒？这种荣耀，领受神的荣耀，这个灵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享受说，哎呀，荣耀的神。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么能理解的太少了啊。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神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我也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荣耀不是来让我们过得更容易，让我们更能够有光啊，脸上有光，或者是啊更有尊荣，不是的。因为耶稣也没有，神的儿子也没有，神的荣耀是在那里见证说，已经荣耀的神，荣耀的父神已经成全了神的心意，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就这样彰显出来。怪不得摩西经历了那么多苦哈，还有带着那一两百万的人这样子啊，那么辛苦，而且呢几次被毁谤，几次啊，怪不得他后来就像崩溃一样就生气了哈，就打了那个石头了哈。他实际上是很受难的哈，就是心里面是很受难的，但是他要的只有一件事情，他跟这群以色列人对神的认知事实上是一样的，没有比他们多，他反而没有在家里面长大，他是在王宫异国的这个王宫长大，他的这些啊、他的兄弟呢都是在自己的希伯来人的家里长大，他们比较有概念，摩西反而没有。可是摩西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他说你如果不跟我同去，你不彰显你的荣耀，那我就不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身为神的儿女那个指望有多大，神在那个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的能力多么的浩大，还有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基业是多么的荣耀的基业，保罗说极大无比的。好，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借着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信心的这个主题，这是神可以说他给我好传达给大家，就是我们分享啊，我想他对我们的2022年一定有他的心意在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的身上，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我们在那里的好这些神的儿女的身上，让我们不凭眼见，只凭信心，然后铲除这些会阻碍我们的，包括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然后我们要铲除到那些会阻碍到我们啊信靠神的那些自我啊的这些意念哈。啊，刘蕾，你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啊做一点分享，好不好？
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就是借着师母，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再次看到你的荣耀，主啊，你在天国，你所要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都是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忘了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乡是何等的美好。主，就求你让我们的眼目就是穿过现在，真的是超越眼前，能够盯到永远的国度。主，但是在我们要进到这个荣耀，其中就是要转化的就是这个受苦，是世人所，是我们作为人之常情想要避免的，想要逃避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自己都是真的是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你才显出你的荣耀，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观念，我们对荣耀，让我们对有福，让我们对受苦的观念都是跟你相一致的。你就帮助我们，特别是来建造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踏实的信心，真的是能够相信你的那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过每天的日子，才能真的是让你的就是能够活在那种荣耀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就是定睛仰望你，让我们心里能够像摩西那样子来渴慕，就是我们就是要你的同在，要你的荣耀，求你来帮助我们。孩子，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
我要补充一下刚才提到那个小红姊妹哈，她常常会提到她的学习，她的难处哈，但是我刚才提到她自己提到她在带她的孙子哈，但是她同时现在也是在带好几个 慕道班或者是查经班哈、啊，我讲的是好几个，不是只有一个哈、啊，一组一组的哈、啊，所以他已经在服事上面已经开始了哈、啊，开工了，所以呢，请我们就纪念他，我们彼此纪念，彼此代祷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我们就回应啊，或者是问题好吗？
师母。我想问一下问题。
好的，请讲。
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呢就是50岁了，然后的话呢，因为我女儿现在在美国读高中，我先生去年去世了、嗯、所以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嗯、然后的话我其实从18年就是辞职以后的话，我心里就会想我的人生下半场是为神，但是呢具体要怎么去服侍，其实的话呢我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然后我因为正好这一段时间放假，我其实把那个标杆人生拿出来我已经看了两遍，然后呢我也反复在对照那些问题，我在思想。其实师母就是妈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活着的人生目的那五个，敬拜，然后爱神爱人，这个活像基督，服侍，还有使命。这个的话呢，我就是说我非常认同，我也确信我们是人生是这样被造。然后对于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其他的四个目的，就是爱神爱人，活像基督，包括履行使命，我觉得我好像是至少我自己比较清楚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在做。但是对于这个服侍神侍奉神到底怎样才算，我好像就是还没有特别明确。因为今天讲到的那个 shape 我也反复对照那五个点那个 shape 来看到底我在哪一个岗位是最适合服侍的，因为我现在也在面临这种确信。因为我想我已经在神面前反复祷告说我献给他，我愿意顺服，不求自己的意思。但是呢就是到底我的这些过往的这些不管是这个 shape 里面的哪一点，那我怎么把它具体运用在这个现实的当中，我好像有点迷惑。那我现在呢就是说虽然我已经是在不同的小组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组内教育的这个，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前面就是我要走的路，我不知道。我一直祷告，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好像就是不清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够这个很清楚说好神，你只要给我看到前面的一步我就跟着你走都可以，或者我愿意凭信心走，但是不要让我走偏了或者是走错了。我现在最不想的就是说
绕路，
像说是对，没错，就是这一点，我怕走弯路，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走弯路了。
我就一方面也配合我自己的经历哈，然后我也几个圣经的原则来跟你回应这个问题哈。第一个圣经原则就是我们专心仰望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哈，凡事认定他。那么这一点你已经很确实，你真的就是认定他，不然的话我想以你的经历，以你的一些机会，你一定可以去尝试的哈。但是呢你一定认定他哈，然后后面那句话说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他必指引。那你愿意认定他，你就相信说他必指引，即使我不知道，刚才我说过他都知道啊。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一些经历哈。这个经历本身是在哪一个原则下面呢？就是我回应了神的呼召。我19、18岁我献身，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就是就像说当做活祭，就是给他用了哈，就是给你用了。19岁我清楚神要给我的合场是中国， 但是那个时候呢，在台湾根本就没有门，也没有任何的迹象我有可能做什么哈。那我就这样就先割下来，就继续我的生活，我去念书，然后继续的也在四周围能服侍的都服侍哈。那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我跟神说我愿意，然后之后至于我该做什么是怎么做的，就是我的老板的事情了。我回应说我愿意交给你之后呢，前面的道路一步一步，我可能说真的哈，我一直到从19岁知道在合场在中国，然后到我真的开始有连接这个啊，这个神给我的合场是在我的啊，应该是29岁30岁啊，所以已经10年过了，11、12年。有一个牧师，他美国的牧师，怎么样去想到我可以做广播的，我也不知道啊。当然我有这个广播的经历，但他怎么想要叫我，但他跟我不认识。但是后来这个我就长话短说了，我就不讲了哈。不管怎么样，他就特别从香港过来跟我谈，说他要有一个对中国的福音广播。那当然他有他的意向，然后呢我就说好啊。那个时候我才想到，诶，我19岁不是说我的对象是在中国吗？好，但是那时候我也不能进去，我也进去不了哈。但是我说好，那我就开始做了。好，就开始了。才做了两年，我的先生我们全家需要到美国来。所以其实我对那个我要怎么做，我怎么样去服侍神的这个做什么这个呢，我都完全好像也想不了，因为太远，而且我自己没有能力哈。但是那个约跟神之间的那个 commitment 那个尾声呢是在那里的，没有动。所以呢没有想到，以为说到美国来那两年的广播做完就算了，没有想到我到这里来后，除了广播，从这边的机会继续做，我说长话短说了哈。然后呢还也因为来这里，我可以比较安全的比较顺利的到中国去，就这样子在中国前前后后进进出出大概就有快30年。所以这个当中你问我说我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第一个，我认为我认定他，他必指引我的路。第二个，我回应他说我要奉献给他，这是我的主权，我要给他啊。我刚昨天刚讲过利未记的27章最后一章，奉献，我有主权啊，那是我自己甘心的。但是当我奉献之后，接下来那里面的一些定规，里面的该怎么走该做什么，由神来计划。摩西他的120年有80年他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前景的。所以以我的经历跟这些圣经原则，那姊妹我要告诉你说，只要你认定了，而且你清楚你的后半生是要献给神。我讲后半生了，因为你说你50嘛，我这样讲应该不会太那个，就这个后半生要给神用，那你就是在这个等候当中，就像你刚才说的，也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标杆人生，也是妈咪在讲的这个里面的内容讲的，神就在塑造你，神在塑造我们。然后他有时候练兵好久，用兵一时哈。我后来才发现，如果我没有前面的那些历练的话，一下到前线去就被打下来了。后来原来我知道说，哦，原来是需要那么久的时间，而且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只是比以前更学得更快。因为以前的话有时候还会对抗，还会抗争，还会有自己的聪明要练习，但是神把我到一个地步呢，慢慢的就把杂质帮我去掉，然后我就越来越容易顺服，越来越容易明白想做神的美意哈。所以只要你的心意定着，那你就安心的也很平安的来等候神 他对你自己的一个派定哈，那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个当中的连结怎么样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甚至连我们认为说我为了神要做什么事那个观念，神都会帮我们改变。对我来讲，以为好像我要帮神做什么，这是我了哈，我自己的哈。我曾经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甚至呢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些心意哈，比如说我的音乐方面啊，各方面我都觉得我可以为神发展那些圣乐的事工啊什么那些的哈。原来不是，原来神就是要我好好的做一个塑造成像耶稣的传道人，就是这样子哈。我不想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哈呀。
感谢主，谢谢师母。
你有没有更具体的要问的？这样我可能就比较那个。我知道这样讲很笼统，但这是我的体验。
对，因为我现在呢，最大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讲到的那个原则，我其实心里已经很确定了，是要等候。但是呢，就是其实在这个等候的当中呢，因为会觉得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期限，比方说，好像觉得。到了三月份，那我就要确定我是不是会在这个主内教育侍奉，就是好像那个时间期限让我心里就是特别迫切想，我想快一点能够知道，哪怕我现在耐心等，是不是等到那个时间点我就知道了呢？因为这个后面就涉及到一系列，就是说也会影响到这种后面进展的这个事情，所以对这个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等了。
好哈，我懂。我不在你的情境里面哈，我不能轻易的很容易的告诉你说哦，如果是我就是这样子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哈，我非常了解哈。但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当我们说我不知道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就安息在神啊，你全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你们要放下来安息，享受那个平安。我告诉你哈，我从我开始刚才提到说我到这边来，然后进入中国到现在，然后没有想到，这是都是没有想到的了哈。我的先生呢被这里一个教会呢邀请，其实是代理而已，就是流蕾姐妹他们的教会哈，代理而已，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牧师，就一代理呢就二十年，一过就二十年。那么在这个当中，这二十年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在二十年当中，我都认为说我是帮助牧师，帮助他牧会，帮助他，就是反正就像刚才妈咪讲的，我们就尽力的为主做，就是这样子。不管做什么，不就像约瑟，如果是一个奴隶，就尽力的做奴隶；囚犯尽力的做囚犯，宰相就尽力的做宰相，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形象在那里。所以其实我每一站哈、都是没有想到，我们2018年底的时候。退休，好，那当然退休有退休的意向跟我们的寻求啊，但是没有想到当我退休之后，这个 Zoom meeting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接上来。我以为我就后来我就想说我怎么规划我以后的退休的生活，我还是一个传道人，我的意向，我的服事，我的献身不会因为我退休那个位置就没有了。我知道这一点啊，神的仆人或者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不会说到的没有像我们世上的工作是退休的哈。但是我真的不晓得我会做什么，但是我提醒我自己说我已经退休了，我既然从那里退下来，我就要放手，这是我学习的第一年，我学习的慢慢在放手，但我一下子也没有放不了，就慢慢放手。然后没有想到，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哎呀，我没有想到神没有把我辞工哈，我现在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会多久呢？不知道。就像我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像你讲的，我也知道三月的问题，我也知道以后的问题。那本来我有我的想法，我要上多少课，那我也不知道。所以在今年的开始，在我这个不知道的情况下面，神说，你就上这个信心的课，就是这样。这是我到目前的体验，好吧？好，
嗯，感谢主。对，
我们彼此纪念。彼此纪念，好，
好，谢谢。
好的，还有哪一位吗？要分享或者是回应？
师母，我问个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妈咪，第一个是妈咪，她讲到是她的那个朋友，就是她说她对人有特别的 爱嘛，
嗯，
对吧？还有他对人有那种很真诚、很自然的那种爱，等于说，他的这种是出于他原来一个他很想有朋友，后来他把那个放手，就是神帮助他真的把那个交出去，反而他就是有一种，等于说那个他是不是以前我就是不太了解，就是他对朋友他其实是有那种爱的，但是他把这种就是很想要有那种友情友谊对他非常的重要。
好，我解释一下哈，我们人有一种需要，这个是正常的哈。那当我们人在罪的下面的时候堕落之后呢，这些人的正常需要会有罪害、罪的遗害哈。比如说我们需要友谊，可是那个需要变成一种欲望。
占有。
那个需要变成占有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好，那基本上呢妈咪的情况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有伴，那她妈妈也很忙，爸爸妈妈，爸爸是上班，妈妈的话就是很忙，好，而且是在服侍。好，那基本上呢她是很专心的服侍，所以而且才18岁生他，你想想看18岁的孩子，我讲孩子啊，我那个时候都还刚刚想要好好的享受那个独立自主啊，就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很没有很不成熟的。好，所以呢无形中呢妈咪就成为那个比较有点像自生自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伴，然后他妈爸爸常常生病，他有一个眼盲的舅舅住在家里面，所以他妈妈整个心就是放在他爸爸、他舅舅，还有到后来，所以呢等于说给他的关注呢很少很少啊，所以他就很一方面呢很渴慕有同年纪的朋友，所以他到后来就变成一种很想要那种，因为没有那种连结嘛，没有那种 social 那种社交的这种满足啊，比如说我们谈谈话啦，彼此了解啦，交通，我们叫交通啊，他就没有，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一种比较极端性的一种欲望。交朋友没有错的，他会想占有，就好像说我交这个朋友我就不要别人，他不要跟别人做朋友，这样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占有欲
但是他妈咪说他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对人有一种特别的 special 的 love， 就是对人很有爱，那个是肯定是出于神，他那个是跟他以前那个有关系吗？就是说他本来就有那种东西，还是就有那种爱，还是之后神特别赐给他的？
好，我后来为什么他在讲说我了解了，我认为是他的意思是说有关系，等于说呢本来他只要一个，可是神却让他可以爱很多个，也拥有很多个。好，那他说呢他的爱是很单纯的，他那个爱是很真诚的。好，那我真的是看到他有一种爱跟人的关系他或许没有像我们讲的那么做很多，可他的当他看到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他那个I feel for her， 我为他感受到或怎么样，或者是我他就会去帮人家感受到人家的感受，那种特性，我没有的。那等于说呢，其实我们那个爱呢，就是会关注到别人的需要嘛。刚开始的话，他要的话是说，我要人家以我为中心。现在神医治他之后，他就有一个健康的一种爱的那种有爱哈，有爱就是彼此信任的啊。那他可以对每一种人
都很接纳很爱，
对对，所以其实呢其实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这样问的时候，我就再回想一下，说我不是说我做到了我认为我比他还是比他差，但是他为什么有这一份呢？是因为他以前的那个生那个病，那我讲的就是那个病态，好不好？这样讲好不好？那个病态，那个极端的病态被神医治之后呢，就恢复到神原来要我们要有的那种健康的状态。他不会挑人，他也不会去批评人，但他看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他有一种很纯的一种关心。
是，他有一种对人很那种接纳，那种爱是很
是的，
就是很特别的。我想问的是说他 他是本身就有这种特质，但是因为他的这种扭曲了病态的时候，还因为你说这个是神的、嗯、我们都应该是像那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血也没有那种，他是不是说有神的给他一种特别的这种恩赐在这方面，就是他好像还是说他本来就有这种恩赐，但是被那个罪扭曲了，还是说他之后神给他了？我只是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那种爱似的。
这的话我想哈，它整个是融合在一起的。他刚刚讲说是啊、嗯、有能力啊，有我们的特性啊、嗯、你们讲就是他有这个特性嘛，对不对？
嗯，
有人说这种特性啊，像我长得就很严肃啊，他就长得很和蔼啊，那这也是个人的特性啊。我觉得整个就是整个是在神的眼中是整体的。
嗯嗯。
那常常呢，常常一个人的原来的弱点或者原来的病态，当在神的手中被塑造之后，会变成他的、嗯、反而是一个
他那个长处
亮点，我感觉、
嗯、对，就像、
yeah.
因为妈咪她曾经说到，她有时候对人她受不了谁，她说她甚至不是指她那个以前那个朋那个男生，她说她连看这个人都不能看，她的谁跟她说话她也不行，但是你看到她后来她是非常能接纳人的，不管什么样的人我所以我是这点是很少，但是我想靠的主，我们在里边都是就是本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嗯、是的呀，我们啊，我了解你想要了解这个情况来应用在我们身上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是回到刚才他讲的，每一个人都有神在我们眼中的一个个别很独特的哈，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命定跟一个、嗯、在他眼中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学耶稣。好，那他就给我们一个榜样，看到说，哎呀、嗯，啊，其实好的我们都很想学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 copy 他的，好、啊，
是，那对，
我们就是让神来做，这样好不好？或许我们这样讲，神知道怎么养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好、嗯啊，而且他有他的心要用我们，
是
或许我可以，
我想这个倒也是，就是正好我们在上那个。麦牧师的主持又讲，他说每个人都更像神、yeah.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不一样，他说彼得就不会变成像、嗯、
是的，
像那个他们像那个巴拿巴，他说他肯定的个性，他的个性还是在那里，即使他很像神、嗯、
是的是的呀、yeah. 嗯，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学习，
是
啊，他也我也跟他学很多呀、yeah. 那他有时候他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他也没有，
是就是我们的特性，
是，
不好意思，我还想继续把这个问题问一下。
请讲，
就是，因为我就说最近，因为我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对我自己来说、嗯，其实我里面有一些感动，就是要做什么，好像就是这种感动呢，其实是好像挺强烈的。我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哇，我如果能做这些，那真是太好了。但是呢、嗯、如果要是按照标杆人生里面说的，他说如果是神给你特别的这种特质经验或者才干或者是这个经历，其实这个就是神放在你心里的这个感动。那但是呢、嗯、我前两天跟肢体交通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肢体就说，他说实际上像摩西，像旧约里面的那些先知，神呼召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不想去做的，都觉得是太难了，是他们不想去做的。那他说，如果是按照我的那个说法，好像神放在我们心里那么感动，那么喜乐要去做的事情，那就那不一定那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的话呢，我自己觉得，一方面我当然想，我就把我这些想的想做的我交在神里，我寻求他给我更清楚的，我再去做，我不着急现在做，因为我也不是为自己做、嗯、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说法呢，让我心里又觉得，哇，好像神要给我们做的都是这种特别难，要付上特别多代价的事情。那我到底怎么去看待我这个我心里现在的这些感动或者计划，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说真的就是从自己来的呢？
好的，好，那我来回应你这个问题哈。很多时候哈，我们会像法利赛人哈，实际是这样子，然后就会为了要害怕自己，要让自己容易守一点，就再多一点点的条例，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条例是防止我犯十戒。那这个条例里面呢，再多一点的篱笆，就免得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的一个思维方式哈，就是害怕，怕我做错。但是从头到尾，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惧怕，我们要对于我们的得救要战兢，我们要警醒。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常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么至于说有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你要回到圣经的原则，而不是人的解释。我们会把它反证过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圣经是这样讲的，神给我们 的话是这样子，就是一句话就从头到尾，内容到结果。可是我们自己会把它用一个方式，特别是哈，特别是我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一种 critical 的想法，还是一种，刘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断章取义吗？
不是，我师母，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比例，就是说，因为从 A 推到 B。那从 B 呢，其实他不是说从 B 反推到 A， 反正我们就说因为这样所以那样，说因为这个后边那个结果没有反推到前面，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我已经在这里面绕了很久。
真理哈，真理不是道理，不是逻辑。
对，我就是在道理里边，我们在靠自己的。
对，那个反正会用人的方法跟人的聪明去想。我觉得你来讲会比我讲更清楚我要讲什么，因为我发现没有这种思维方式。
是，我总是说比如说这样子推出来这种结果，那我以后我就有那种结果呢，我就反推，那它肯定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它不一定是那样。我跟我姐姐讨论过很多次，她说叫中国人叫什么必要学过逻辑，
充分必要，
哦，对，
必要非
充
分，
必要条件，就是必要充分，这样子充分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总是从，因为我说我有做了这件，做了 A， 我有 B 的结果，所以我有了 B， 那肯定是 A，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不一定是这样子。
嗯哼，好，那我现在好，那你了解吗？丽群，你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吗？刘磊已经解释了，好，这你们比较清楚了。我常常看到听到这种说法，可是我一下举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不是这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一下举不出例子来，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方法，当你听到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想的都错哈，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经历，有自己的一种哈，就是像我讲的，为了怕做错，然后就给自己围一个篱笆哈，免得我跑出去这样的情况下面呢，那我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经节说。凡是神要我做的都是难的，都是不可喜悦的。
没有，
那就好了，因为神说他的心意是可喜悦的，善良纯全的，对不对？好，所以这种说法呢，人的说法呢，我们要把它放在很其次的位置，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听啊，人家也是好意的，他们也是好意。好，那么你就专心的盯在神的身上。你刚才讲了一句话，你说你很怕，好像你有讲到说你怕怎么样，好，其实我要告诉你，你不要怕。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四种情况。一个是我跟神求了，神马上就答应我，他知道这样子对我最好。第二种情况是我已经求了，可是呢好像我还没有确定。他也很直接，我还没有确定，那么他要我们学习等候。第三种是这样子，他没有阻止你，然后呢你也就去做，他也没有挡你。你想我们的父亲会看到你很危险，故意让你去冒险，或故意让你去受苦吗？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子，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子。但是有种情况，他容许我们从我们的选择当中、尝试当中做学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在善跟恶之间，而是在我可以有 ABC 的选择，都不是错的。 啊，但是呢我很想知道神到底要我哪一个，那你有哪一个你认为说诶我很想要这个，那你可以跟神讲，然后你也可以去尝试，不会这样，因为这样子如果神没有跟你很清楚的把你挡掉的话，那我认为你有一个心说神啊，如果到一个地步你挡我，我也是顺服，这样就好了。
嗯，好。
那对于这个寻求神的心意哈，就是你心里面跟神之间有一个定见，还有平安。
嗯，
都一样的，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
嗯，
你不觉得当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的时候，都很喜乐吗？
我现在其实我在服侍当中是非常喜乐，但是呢心里又会有一个特别的惧怕，比方说我现在就会很惧怕这个环境，因为对主内教育的这种环境是非常大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其实真的都是喜乐。
嗯哼嗯哼，好，那个惧怕你可能就要在主里面呢，你要去分辨，求神帮助你，圣灵的恩膏帮助你分辨，那是对于环境的惧怕，还是对于怕做了神不要我做的事情，哈。那你去把它分辨好了之后呢，那如果是出于对环境的，好，如果是敬畏神的一种啊怕的话，那是好的，哈。但是如果说是对于环境的惧怕，那你可以求神把你拿掉，让你有平安。平安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确据，就是你有平安。
嗯，
你有平安。嗯哼，
好，那就是继续寻求。
对对，然后也要肢体为你祷告啊，请肢体为你祷告，他们不一定要认同你的做法，但是呢，他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有要彼此成全啊，嗯。我觉得你们很宝贝哈，是真的是很宝贝，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啊这样的服侍神，我觉得你们的赏赐一定是很大的哈。在逼迫跟试探里面的话，试探事实上是很危险的。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怕都有，第一怕就是说怕不是神要我走的路，第二就是说怕这个环境的逼迫自己受不了，这两个逼迫，这两个怕的确都好像有点分不清的感觉。
那这样好不好，你先处理你的怕吧，怕放到神面前去。
嗯，
逼迫放到神面前去。好，不用不用，我们不用计划太远，就这个就好，就在这个就好了。对于事情怎么做，那是老板的事情。现在问题是你要不要开始这个寻求，我觉得一步一步来，你先把这两个地方放到面前。如神啊，如果是出于你的，你让我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认知啊，那不出于你的，你就让我有平安。
嗯，
如果我会这样做，哈哈。
好。
好吧，好，嗯哼。
谢谢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这个教育也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以前就是从在我自己的家乡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教育啊，我们很需要有这种族内的教育。刚才刘蕾姊妹她就是在家教育，那是少数民族，你知道吗？
我其实我想说，如果有我就分享一点，就是我当时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也一直在寻求，也是有一个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期限。其实那时候是害怕，也是害怕怕自己把孩子教不好。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把孩子到了年纪送到学校去都不需要祷告，就很自然嘛，五岁六岁就要上幼稚园上一年级，为什么在家里教育就觉得好像要拼命的寻求神的旨意，其实这是符合圣经的。其实后来我发现我里边是有很多惧怕。
嗯哼嗯哼嗯哼，神知道，神知道，神常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他知道我们是尘土所造，他知道我们的有限呀。
嗯哼，
你很轻易走的时候哈，你不要介意人的话。你刚刚有提到人家讲，还有一点就是你说你就用这个标杆人生来好像来检查你的这个所做的哈。当然里面有几点我知道。好，但是你的基本上的绝对标准是神的话，
嗯，
神自己， 而不是说来书或谁的主张。
嗯，
因为神对着我们是一种人性的，是 personal 的，是个别的、嗯、啊，我们都有不同，所以不是一个死的公式，啊、
嗯，
好吗？这一点我可能要有一点提醒，哈、啊，因为你谈到人家怎么说，或者你谈到那个标杆人生怎么讲，这些当然妈咪讲的也是里面的内容，我知道，但是你不是用这些，嗯、你是用神的话语来做你的标准，啊，嗯、
师母，我记得当时你曾经提醒过我，就是好多年以前，你说圣经。以外的不管是经历啊还是什么都不去寻求、
嗯、
就是专注在圣经上，其实
是的，
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当然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就是真的是完全的掌握到理解到，但是后来就成了就是一个就是对我是一个方向，我就知道说有些时候看到别人的见证啊或者人家的经历，我也就因为也比较就很想去追随或者是、
嗯
也想有那种经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每个人是不同的，那个别人他走的路不一定是我要走的，真的就是要回到圣经上看神是怎么讲的，就算是再好的这个人或者是他的主张或者一些理论什么的，其实真的是要回到圣经上，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或者不可能是那么完全，
以圣经为我的标准是我非常受益的一点。嗯哼，
嗯，感谢主。因为正好这两天 QT 的时候读到马可福音，门徒就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鬼呢？其实读那句话很进我的心里，就是我们其实很希望用方法、公式、手段、技巧去认识神，有他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最后如果不是这个信心是在神的身上，就我们不能认识。我也在想那个为什么我好像说是就想得到这种确定的答案，但是实际上答案是在神那里，这个我现在呢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说我需要说确定我这样来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对的。那按照师母刚才您这样说的话，那我知道别人外在的这些方法技巧只是说一个提醒，或者是让我最后回归到这个前面的路，还是唯有神能给我一个确信。
嗯哼，是的，是的 ，Amen， Amen， Amen。我这一刻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的神，
嗯，
神自己的特性呀，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或许我没有讲够哈，但是你越讲，我就会回想到说，我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所信的有一位神。然后他会赏赐给寻求他的人、啊、好、
嗯、
来的不用不会急，不会催着你不行了来不及了、不这样做不行了、啊、有时候会这样来催促我们。
嗯，所以今天妈咪讲的这个我确实是很大的收益，我一直在为我这个家庭当中的各种征战，每次来的时候我都急得哎呀求神赶紧把它解决掉，但是现在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神也是要让我在他里面来做决定，让神来决定，不是我来决定，就不能急着我去决定，要等候神。嗯，
很急，然后你对那个效果啊、
很期待，
特别的看效果哈、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嗯、神知道怎么养我们，怎么管教我们，怎么教我们。
感谢主。
我们有一个我们一起 homeschool 的妈妈嘛。然后他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全家就都得了这个新冠，结果他先生呢就我觉得他真的是信心神真的赐他平安，结果他先生就后来就气喘气闷，然后后来就是去看医生，最后他到第八九天打那个单克隆抗体，但是就不知道能不能好，他先生在去急诊的路上就把家里的这个银行账号啊什么的就感觉像交代后事一样，但是我说真是感谢神，他其实有四个孩子嘛，年纪可能比我还年轻一点，
嗯，
他就说当时他心里边其实是、他说是很舍不得，但是他心里还是蛮有平安的，他刚开始也睡不着，后来他就祷告，他就说真的交托给神，就是他就一直念那个腓立比书、他说就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他说他就是感谢神，他就想起来说赞美神，他说那个神的平安真的就是临到他就能够睡着了。那后来他先生到第九天打了以后也不知道，因为他去查7到10天是最危险的，或者是穿好或者就是转坏， 他先生很比较胖嘛，能感觉到那种紧张。我说在那种情况下，你看到你家人这样，他说就躺在那儿就不动，头五天，然后就是整夜就不能躺下来，只能坐着。我说，啊，而且在那个时候，你心里真的有平安。那种考试的时候，其实那个对你信心的一个真的考验。但是他也看到益处，他就说他先生后来就瘦了8磅，因为这个生病，后来又开始锻炼身体去跑步。他说以前真是打死他也不会去跑步，现在人就一下瘦了20磅，人就是对他的身体也是好很多。所以他就是看到在这个苦难中，他说是这个益处。所以我也看到难处，就是这种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他抓住神的应许，就是那种靠的信心。你今天讲的说，真的是我们只有这种真实的信心，能让我们过现在的这个时代，能走得下去。
我们常常在说 be ready 哈，预备好，预备好，不要来预备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预备，但是常常神就这样子在力帮助我们练习，怎么叫做预备。
我是讲到说妈咪她就讲到说这个信心，我们要面对艰难的日子。我自己觉得说因为也是空巢期嘛，那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神的关系是很实在的，不是说有外在的这些服饰，也不能保证怎么样，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深入的一个个人的关系，不然这个风暴来的时候，外在的环境换的时候，人就跟着起起伏伏的就
那个是的，那个最重要。
对，所以对我过去的两也是一个很大的摇动跟一个考验。
经过你们的一些分享，好像刚才我又再次的奠定说，其实我们这一刻的重点就是我跟神，就是这样。还有我所信的，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方法啊。我觉得你们一分享，我就更清楚为什么神要我分享这个课程。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信心。我自己的今年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不是在于我外边做这些服饰啊，大家也都很鼓励我呀，这些都不能帮助我能够走得下去。我唯一的就是我要回到神的话语上，跟神有那种很真切的关系。
Amen。
我才能走得下去。
Amen。 Amen。 好的，好，大家新年好，虽然我没有，
新年好，对，感谢主。